然后呢，他就往内地走，往北走。往北走的时候，大概走了11里，有一个地方叫别家，别家就是分别别家、家里几个家，就到了别家。那到了别家以后啊，就突然出了状况。出了什么状况呢？原来呀、啊，当他们被打发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是把马可带着，马可就是约翰。那马可是谁呢？马可事实上，你还记不记得，就是写马可福音。那么他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很好的家，而他家非常富裕。那么我们的耶路撒冷教会可以说许多时候就在他们家里聚会，所以彼得认识这个家里的人，那么保罗也认识这个家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保罗和巴拿巴还有彼得，他们常常到耶路撒冷，一定会到马可家里。所以你记不记得最后耶稣最后的晚餐呢？你看那个马可福音记载，他说耶稣和12个门徒都来了。那么这个记载和马太、马可、路和马太、路加、约翰都不一样的。马太、路加、约翰给你的感觉是一个什么呢？是一种报道，不是一个目击者，不是一个人亲眼看见。但是呢，马可福音给你记载，如果你懂得他们的希腊语的话，马可给你的感觉啊，他好像躲在一个什么角落，然后他很兴奋，因为他那是很年轻的。他看见说主耶稣能够在他的家里面有晚餐，他老早听说很多他们的故事，所以呢，你可以想象到这个小朋友呢，我们知道他那个时候少年马可，那时候可能就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，没有人看到他。然后呢，他就形容啊，耶稣和12个门徒，所以很多人相信说，那最后晚餐所在的地方应该就是马可家，所以有一个称他做马可。那么还有呢？你知道120个人，你记不记得耶稣升天以后，他们就在一个楼上祷告？那么也很可能是马可。那么彼得呢，是被捉拿了，后来呢，他被释放了以后，他想一下，然后呢，就去敲马可家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很清楚很清楚，马可是完全是个附加品。我们知道。是克西玛丽园呢，大概是一个大户人家的花园，私人花园。那么读圣经的人认为说，非常可能就是马可，也实在很简单。第二次给你先想看，当主耶稣开始祷告说：“父啊，求你这叫这个离开我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，照着你的意思。”而且主耶稣还贴在地上这么讲。那我要问你，请教彼得、雅各、约翰睡着了。根本听不见，其他9个门徒根本离他很远。那我们要问，谁听见了主耶稣的祷告？非常非常可能。那天晚上马可睡不着，翻来覆去。那么因为那个时候的天气不是很冷，所以他们睡衣就是一个毯子，一个细麻衣，一个毯子就是那个细麻衣服，就一披，他就去，他就想知道耶稣，他不可能很想知道到底主耶稣到底和这些门徒。所以你可以相信，当主耶稣祷告那个祷告，他心中非常感动，因为特别在马可福音里面，你知道主耶稣说阿爸父啊，这个乃是犹太的少年对他父母父亲的称呼，所以这句话可以说是马可常常用的话。如果可行，但愿这都可以离开。所以大概那天呢，马可。也在那个克西玛丽，所以大家记不记得呢？后来呢，等到门徒们都逃走的时候，结果有一个人呢，或者有一个少年，他们可能觉得你们跟随主的人，你们都不要走，我一定要跟随。他没有坐下来好好计算代价。后来等那个人要捉拿他，结果呢，他就丢了态度就走，那非常狼狈的情形。很多读圣经的人认为这个人应该就是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我想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马可他是这样的，非常很有钱的家庭里面，可以说大就是带大的，所以他当然你看他也许见过我们主，那么也许呢他见当然见过彼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彼得是他的儿子，他是他属灵的儿子，那么毫无问题他见过保罗啊，当然和保罗。他一定听说很多的故事，那么尤其你想想看， 上面都是很对英雄都非常尊敬，尤其像保罗，这个可以说另外把速度转了，本来是逼迫教会的些人，居然能为主做见证。那么看在马可的眼里，实在是觉得看眼里实在是太感动了。所以呢，你能想象吗？在马可的眼中，这两个人当然是英雄。那现在听说什么呢？听说，那么听说他们在哪里？他们根本在安提阿。所以我知道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马可呢，可能就觉得，也许他要花一段时间和保罗在一起。所以就到了安提阿。那么好，那么等到巴拿巴跟安提阿出发的时候，那当然还有关系，因为保罗呢，因为马可是巴拿巴的弟，当然他们有基督教信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可以知道说，真正吸引马可的大概不是巴拿巴，真正吸引马可一定是保罗。他觉得这个人，我就跟他。只要我能拿他提报，拿他提报，我就很高兴。你看，有很多人有这样的心理，所以他在这种心情里面，然后再听见他们讲到外面的需要，然后再看见圣灵怎么打开门出去。你想想，这个小小的年纪少年，他一定心跳的能力，他觉得能够福音传到世界各地去，多好，多么戏剧化！虽然他不能像保罗那样戏剧化得救，但是现在你看见了，如果有一天他能跟着保罗走。这个小马可，他一定可以做见证。你看，当时想当初我和保罗和这个马拿巴一同旅行，一同受差遣，一同开荒，一同到许多地方去。所以就是你看，保罗有不少荣耀，马可也得了不少荣耀。你可以想象得到，当然马可从来没有计算过代价，他认为说只要能跟保罗拿他皮包就可以。那不要忘记，到底居里路的。是谁的家乡呢？是这个巴拿巴的故乡。所以当然在居里路他没有说过太多的话，因为很多的亲戚啊，因为巴拿巴就是他的表哥嘛，那么这个亲戚那个亲戚，所以你看见居里路呢，大概很容易经过。那么好了，现在呢，他不知道，他根本不知道前途是如何，他只知道说我要去传福音。那么他觉得非常的戏剧，他觉得非常的。英雄式，你看看，所以呢，他就去了。但是很不幸，我们知道到了约家，就是等到大概还这个，他就是从亚大利往里走，大概是十英里的地方，就到约家。那大家要记得，约家是一座罗马城。那么现在我们去过很清楚，这个约家呢，这个城呢，在大概在约翰。写启示录的时候，那个城呢，它不光是罗马城中间有一个大道，就是直街，而且呢，这个直街还有特点，就是有一条河，就好像启示录里的生命河一样，是从河中间从上面一直往下流。那么这样的城呢，实在说来，在罗马的世界是绝无仅有，还是少很少。那么我们说，在历史上。这个别家说的说不定和这个有关系，不过我们知道保罗那个时候还没有一条河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不光是罗马城，而且非常非常美丽一座城。那现在还留下一些的古迹，而且还留下一些运动场啊，还留下一些其他的，比方说，不光是运动场，而且呢还留下一些其他的这些比方说剧院啊等等。那到现在别家呢？被人就可以叫你想起当时呢罗马辉煌的历史，所以那个时候你可以想象的保罗可以在那里传福音。不过很稀奇，这个就是很多读圣经的人不明白，为什么在那里这个马可他不在保罗，他就离开，就不再和保罗跟他。那么但是巴拿巴和保罗呢，很明显的，他从土耳其南部登岸，好像他的心不在亚当里，好像他的心也不在别家。如果保罗要传福音，我想这个就是马可的论调。我想如果马可你今天听他讲讲，他一定会受。他说就他的感觉来讲，你看只保罗传福音找人多的地方，那么亚当里当然人多，又是海港，那么别家呢，可以说就是亚海港附近一座大城罗马城，这么多人到处 上呢，我们知道说他坚持的一定要从别家开始，然后往北走，走161米，那么慢慢从海平面一直爬，爬到大概是海平面3000英尺。那么有一件事，历史学家能做见证，就是在保罗那个时候，甚至于今天，你都没有一条铺好的道。虽然条条大路通罗马，到处都是罗马大道，但是那条大道不是连接别家跟比西里亚这样的事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保罗一定要走那么艰辛的道路，而且他一定要走大概是经过160英里，从水平面一直到3000英尺，然后那个地方叫什么？那个地方叫比西里的埃及。很多人认为，因为如果你能够走160英里的话，你事实上已经从以色列为内，已经到了以色列。所以大家现在才知道，为什么许多人觉得跟着保罗很辛苦？他们多半是先到以色列，他们到了以色列，不要忘记，从南到北，从最南端到最北端，不过是160英里，而且全部是平地，很多地方开车2-3个小时就到了。但是你看见吗？那一条到今天都没有，我们去，我们晓得，我们从上面下来是从旁边一条路，没有人走那条路。那如果你要走那条路的话，那你一定要对那一带的地形很熟悉。所以如果你到别家打听打听，如果我们要到比西里的安提亚，那个安提亚叫比西里安提亚，也是安提亚，不过就是比西里安提亚，为什么叙利亚安提亚把它分过去？那为什么保罗和巴拉巴一定要到比西里安提亚去？那么问题在这里，那个根本在高山上，那不光在高山下，而且你要上去根本没有路。如果你真的要走的话，你应该是沿着河床慢慢的走上去才对。但是不错，今天的河床是干的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山洪爆发，你看见你就如水冲去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保罗在他后来回忆，他讲了他一生经过了江河的危险，道路的危险。不要忘记，我们这一次跟着保罗走，严格说来最艰难最辛苦的一个阶段，就是从别家到比西里亚。但是我们这次跟着保罗走的，我们从来没有觉察到，因为我们根本没概念，我们从上面下来，我们不是跟着保罗这样走上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很喜奇的就是说，保罗当他要把福音送出去的，他最开始那一段是最艰难，后来你就是算不得什么。所以今天许多人跟着保罗走，你怎么走你都不会理会保罗。他第一层就是保罗跟巴拿巴怎样从别家，然后慢慢一路的往上爬，经过江河的危险，经过道路的危险。那第二是平常他走平路，大概平均一天只能走15英里，你不要忘记了，这个是平地。如果平地你走160的话，你知道最少大概要走10天才走到。但是问题就不是10天，这个是慢慢往上走，不是往下走。所以现在我们，既然保罗和巴拿巴和马可在别家给你打听到了这条路艰难的，不过当然这条路也很吸引。为什么很吸引？因为比西里亚安提亚一个在海边，一个在爬在山上，有一点很类似，他们几乎像姊妹城一样。后来你根据历史你发现呢，这个别家这座城呢，是有一条像河一样从中间流过，美化整个城比西里亚安提亚的城，很稀奇。所以当然就是地缘来说，这两个城还是很近很近，虽然很近，但已经要走160英里，不要忘记，而且慢慢爬上去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如果从平地到高山，最近最近的应该是比西里亚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保罗那个时候，如果比较这两个城，两个城都是罗马城，两个城都有直接，两个城都有水从街道的中间流过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。那现在我们问，保罗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要到比西里亚？